是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吧。主，我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常常有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这实在是一个福气。主啊，我们知道你对聚会有很大的应许，因为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主你的同在正在其中，所以求主也使我们心灵得到完全的开放，能够与主有美好的交通，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好像落在好土里一样，主啊，叫它能够有好的生长。我们感谢你不断地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叫我们一直能够活在光中。主，愿晚上这点时间让这个聚会蛮有膏油，不仅是讲的有膏油，听的也蛮有膏油，彼此交通也蛮有膏油。愿晚上在这里因着你自己的丰富的恩典，主啊，使我们的心快乐，使我们的灵安息，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安然度日。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个编号123啊，到127。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的讲到啊，不过呢，我想我还是要再加强这个感觉啊。那么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不仅知道主为我们做了什么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遭遇了无数的困难艰难啊，人的反对啊，那么以色列百姓的弃绝啊，最后他为我们受死并在十字架上，当然这都是四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一些事实，对吧？但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啊，主要让我们更多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这个万有之上的生命带到地上，并且借着他的肉身让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从主的肉身上，这个生命显出来的非常的完美，非常有能力，并且非常的有权柄。那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让我们看见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是多么圣洁，多么公义，多么充满智慧，多么充满爱，多么充满能力的一个生命。这个地呢，已经被撒旦呢弄得是非常非常的败坏，非常的堕落。在主耶稣周遭所显出来，你看见一片都是人性的败坏堕落啊，他们不认识主啊，他们使用各样的手段，用各样的坏的态度，那么来敌对主。但是我们看见，当主把这个生命带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把一切的问题都给他们解决，无论什么样的难处到主这里，都不能难倒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重要的看见。我觉得读四福音书啊，要有这样的眼光。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眼光呢？因为今天这个生命正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啊，主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已经把这个生命释放出来了。今天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都有这个生命。那么主特别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艰难困苦多难处的一个时代，对不对？但是不用害怕，你只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这个生命自然有智慧叫你应付一切的事情，这个生命自然有能力叫你能对抗仇敌的权势。 这个生命是圣洁又公义的生命，能带我们在神面前过真正属灵的生活。所以这个才是读四福音书的最重要的啊！你不是光让你看见主耶稣如何在地上为我们受苦，犹太人怎么弃绝他，他怎么样在那里为我们流血舍命，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呢，还不能够完全帮助我们，啊！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你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个生命，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表现的时候呢，你里面要充满感谢，啊！你要在这里俯伏敬拜，说主啊，你看这些人来为难你，这些问题到你的跟前，一一的都能够解答。今天这个生命也在我的里面，我无需要惧怕仇敌，无需要惧怕这个堕落的世界，无需要惧怕周遭的这许多败坏的这些事物，因为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依然可以应付所有一切的问题，能解决一切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抓住这个点啊！我想从开头我就在这里讲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观念有没有转过来啊？你去读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像读一个故事一样的啊。那么当然你感激主，你感谢他，这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你必须要更多领会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啊，能够依靠这个生命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如同主耶稣在肉身中间把这个生命彰显出来解决一切问题一样，这样才把我们实际的带到经历的里面，带到实际的生活里面。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把四福音书就是把它读透了，读一百遍对你也没有益处，你知道吗？你顶多多知道一些知识而已。不，神不是要叫我们光知道知识。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在我们地上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主怎样借这个生命解决一切问题，你也可以借着这个生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要感谢主，是他把生命带到地上，所以我们亲近主啊，我们追求主，弟兄姊妹，为着什么？就更多得到这个生命，或者更多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这个才真正的目的啊。所以呢，我在开头的时候呢，我再把这个原则啊给弟兄姊妹们加强啊。所以我下面你遇见问题的时候，如果这个难处没有解决，你只能怪这个生命从你身上没有被尊重，没有让它发挥出来，否则没有什么难处能难倒主，也没有任何的难处能难倒我们这些有主生命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够不够清楚啊？你听清楚了没？啊，非常重要啊！我从蒙恩得救到今天，我越过越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里面充满感谢。在我的生活中遇见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埋怨环境，埋怨周遭的人，对不对？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东西。不不不，弟兄姊妹不要去埋怨。现在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主把你摆在这个环境中，叫你遇见这些人的啊。无论是你周遭的人、亲人也好，什么人也好，弟兄姊妹们，为了什么？考验里面的生命，这个才是重要的目的，你知道吧？才是重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整个完全改观的，这个你这样读四福音书，你才真正抓到它的精髓了啊！你才明白读四福音书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了。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四福音书一遍的读过之后呢，好像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啊！这不是神的目的啊！所以我再把这个原则呢给弟兄姊妹们讲。那么如果有机会啊，往后去我还要再讲啊。我希望能够讲到一个地步， 你的心思意念完全转过来了，然后你能用一个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眼光来看你今天所遭遇的一些环境。弟兄姊妹们，那么就证明说什么呢？证明说你的生命在成长，你的生命开始成熟了啊！如果到今天
有一个车就停在这里，Lexus XCC549，大灯没有关，不是这里 ，sorry。
Okay, 好，没关系。好，我想我们要把这个原则抓住了啊。然后我们再进到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去，你就很明白。其实呢，有很多时候也许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你去看你就很清楚了，对吧？那么像我们来到这123这里哈，这里呢好像碰见了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关于神国度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哈，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拿什么东西来比较呢？啊，这里主讲了好像比较啊。那么这里哈，告诉我们说呢，神的国度是何等重要的事，这神旨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就神的国度降临了，神在地上要建立神的国，是吧？然后我们都是神这个国度中的子民啊，这是神今天在他的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呢，神的国在地上，在教会里面呢，开始往前延展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呢异常的东西出来的啊，出现很多不正常的光景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预先的就告诉门徒们啊，神的国在地上教会中延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啊。他说首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啊。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芥菜种啊非常小啊。我到了以色列，我才知道这个芥菜种啊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啊。你弄了一些芥菜种在这个手上啊，你这样连你讲话，像我现在这个讲话就会把它吹走了，非常轻的一点点。所以这个芥菜种是可能是在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农作物里面百种中间恐怕是最小的一种啊，像粉一样的，这么一点气就可以把它吹走了啊，那很小很小的。那么呢，主说好像一个芥菜种，人拿去种在园子里啊。我们知道呢，他这个是预表的说法，这个园子就指着教会说的啊。那么种子种在里面的时候呢，结果呢变成大树了，变大树。我们知道啊，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芥菜呢跟我们现在一般中国人吃那个芥菜是不一样的，不是你这个菜市场买那种芥菜啊。它原来呢是一种小小的这种丛树啊，bush一种的树，大概但是也不会长很高，大概就是树丛子这样的哈。那么它不应该长很大的，它的枝子也很细小，这应该是一个小小的一棵树，但是呢，它居然呢会变成那个大树啊！那么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么这就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主一再的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主的工作在人的中间变质。Degeneration 啊，我们要小心防范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一变质了之后呢，它成为一个不正常的生长，变成不正常的一种变化啊。那么这许多东西很多有的都是人为的因素加进来的，把它造成这样变成个大树啊，非常大的树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啊，这真的是变成个大树一样啊。这个树大到一个地步啊，他说怎么样，飞鸟都可以在里面搭窝啊。 我们要知道你从前那个真正的那个芥菜树，那个鸟是没办法在里面搭窝的，因为枝子也很细，树也很小，对不对？它居然变成个大树，飞鸟在里面搭窝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中呢有很多东西预表，这个飞鸟呢就预表仇敌的工作，撒旦的工作都进来了啊。所以主啊预先已经看见地上教会会失去他那个纯洁该有的那个现象，它变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树。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都希望把工作做大，想尽办法把它做大，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生命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主说呢你们这小群教会在整个世界中本来就是一个小群啊，你把它弄成像一个大树一样的啊，所以现在弄了很多的聚会很大，结果呢你知道吗，这个越大难处就越多。我以前记得跟你们讲过，我那个在军中服役的时候啊，有一个老士官啊，他是搞人事的，诶他有一天讲一句话，这个人教育不多，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倒是很惊艳的话，他说人事人事，有人就有事。这个话很有道理啊。那么这告诉我们，人越多事越多，你知道吧？所以我跟很多服侍主弟兄们讲，你喜欢人多吗？人越多事越多。我们都知道光我们这一个人麻烦就很多啊，弄这么一大堆这个人呢、啊、这个不是麻烦更多吗？所以我常常讲，摩西把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哇那是个大麻烦呢、啊。所以一路上面他们就在那里埋怨啊，他们在那不满意啊，他们在那里在那里攻击摩西啊，对不对啊？哦，摩西带他们真的是很辛苦，非常辛苦，但是没有神的恩典他根本做不到，对不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很多的侍奉上的情况就按照主所量给你的做吧，不要有妄求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里主做了一个讲了一个好像什么呢，芥菜种。那么主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酵啊，人家放在三斗面里面，这个我们都懂，对不对啊？要发酵，那个本来那个面团就这么一点大，一发成好大一个啊。我们都很喜欢吃面包，对不对？其实面包呢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泡泡的啊，吃起来是很好吃的。那本来这个面就这么一小团，这个发生这么大的面包啊，不实在，对不对啊？那么所以主也提醒我们啊，教会的光景，如果这个教义放到面里面去，我们的这个面就变直了，其实就是开始发酵啊，看起来很大，但其实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虚的啊，是发起来的。那我们也知道主曾经讲过，这些面教是什么东西，就是人的教训呢，那个教就是教训呢，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对吧？主你要防备他们的教训。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训会制造成主工作上面的一种庞大，但很多东西看起来都是什么，是虚的啊，是不够实在的东西。神是真实的神，他不要这个虚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跟着生命走，主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像芥菜种，那芥菜种主也提到是关乎信心的，对不对？你有这么一点信心，就按照这个信心活就好了，你不必夸张啊。我们有很多时候会夸张啊，哎呀把它夸得很大，你其实没那么大信心，你夸那么大干嘛，对不对？主量给我们多少信心，我们就按照多少的信心跟随主，不需要夸张啊。那么教会中呢也不需要那种会发酵的东西啊，不必刻意的要把它变得虚啊，实实在在最好啊。 其实呢，小不要紧，实在，小而实在比虚而大好。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能实实在在的跟随主。你看主的话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你看一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哇，这种现象多得不得了，所以主预先就知道地上的光景，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属灵的生活。但愿这个呢，给我们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然后我们看到编号124这里啊，那么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经过的各城里教训人，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看看这个人的问话啊，问这个话里面呢、啊，都是这个很负面的感觉，对不对啊？我们很少这样去问人家吧，我们都会问说：“哎，得救的人多吗？”是不是啊？你平常是问什么？得救的人多吗？你怎么会问说得救的人少吗？他想讽刺主，你知道吧？啊，讥讽主耶稣，得救的人少吗？但是你看啊，主耶稣有没有受他的刺激啊？主一点也不受他刺激，感谢主啊！人用负面的东西问主，主就用正面的回答他。主常常就借着这个情况，弟兄姊妹，这是一种智慧呀、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智慧呀、啊。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活在这个生命里面，人怎么一问你，你马上血气就来了，对不对啊？你马上受刺激了，你马上就反应起来，就要发脾气了，对不对啊？不不不，主从来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个生命他所有的一种的表现，充满智慧，他根本拒绝人的刺激。哎呀，我们活在地上太容易受刺激了，对不对啊？我们不仅受刺激，我要刺激别人，大家讲话刺来刺去的，都是经济嘛，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看主在这里哈，这个主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啊，你不要管他得救人或少或多的啊，要努力进窄门，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你在外面去搞这个人数有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家主来关了门了，那个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你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那是你们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哦，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受警惕啊。我们不要以为呢，我们每个礼拜都夹着圣经做礼拜啊，我来聚会了，我都规规矩矩来聚会，对不对啊？我们也在这里吃午餐，吃了喝了，也听过你讲的这很多的道，对不对？不行的，主告诉我们做什么，要进窄门。那这个窄门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解释啊，这个窄门就是主耶稣的自己。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领会，窄于主的自己，也不宽过主的自己。你今天跟随主啊，是以基督做标准的。我们不是用什么我们的经验呢、啊、用过去的传统啊，用我们过去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东西做标准。不不不，弟兄姊妹，圣经中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基督。的确，今天你只能从基督这里经过，才能够真正得救。所以有很多啊不信主的人呢、啊，常常跟我们基督徒做辩论，他说你们太狭窄了吧，只有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啊，那么从别的路不行吗？我们知道神定规的就这么一条路，你别的路都不行，你必须从主耶稣经过，对不对？所以你得救的时候是这样，在以后你所有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 只有主是门。主告诉我们，从别的地方进去都是爬墙进去，那是盗贼啊，是不对的。今天呢，你知道很多人开这个门开那个门，开了很多大门呢、啊。你走进去了，弟兄姊妹，那不对的啊。我知道，如果你能领会这个点，今天对你来跟随主来讲，你会有安息，但是呢，你也会觉得有困难啊，因为今天基督教的门实在是太大太宽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很非常的困难啊。我这么多年服侍主，也经历不少的弟兄姊妹周围，那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必须守住这个门，就是主的自己。我们宰是宰于主的自己啊，是没办法的、啊、所以主说你要进宰门、啊、如果你不进宰门的话呢，你就没得这个福气了啊。所以呢，不是光在主门前外面做了一些东西就可以了，不行的，一定要从这个门进去。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要跟主之间有交通，听他的，对不对？遵从他的命令啊。这个主说你们要离开我去吧，所以呢他说你们那是主说哈，你们的一切作恶的人啊，为什么不进宰门就是作恶的人呢？所以我们要听主的话啊。今天呢，主已经来了，这个门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你不走这个门经过的话呢，在主眼中来看，这是件坏事情，这个恶事啊。所以我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标准，跟随主，你只有从基督经过，除了主之外没有门的。今天没有任何人开什么门让我们走的，必须这样啊。来，然后主就说，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看见不是一个好的看见，这是一个懊悔的看见。到那一天你就看见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在神的国里，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而我们被撇在外面，那你要懊悔呀、啊，要非常的非常的懊悔呀、啊。那么圣经哈，在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主也讲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对不对？啊，神是活人的神啊，圣经就这样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是符合于亚伯拉罕的原则，符合于以撒的原则，符合于雅各的原则，就是对。因为他们这些人呢，当年跟随主的时候呢，他们是符合神的原则，他们把神所要的光景活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他们把神的原则活出来了，他们是进宰门的一般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按照这个原则能够活在神的跟前。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很有意义一件事情啊。倪弟兄写了一本书叫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一本好书，如果你有机会呢，建议你去读一下啊。那么但是呢，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提一下，亚伯拉罕代表什么呢？代表信心的原则，对不对？亚伯拉罕是纯粹的信心跟随主的啊。然后呢，以撒呢，代表什么？应许的原则，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加拉太书就讲了，对不对？我们得应许，如同以撒一样啊，做应许是神应许啊，活在他应许里面。那么雅各代表什么呢？雅各代表着十字架的改变啊，雅各从败坏的天性被改变成为以色列啊， 所以呢，他身上有神改变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是三个重要的原则。今天你走窄路的人要跟着这个情况走啊。还有众先知呢，啊，众先知也是他们在那些败坏堕落的年间呢，活在神的跟前的一般人啊。这个我想我们不能够详细的说明，只简单的说一下啊。好，这些人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在外面，在那边必要什么哀哭切齿。哇，这个话呢，最近这几年我想我们听了很多啊，特会里面常常讲这个哀哭切齿。所以我也一再问过弟兄姊妹，你这一生有没有懊悔的事啊？有没有懊悔过啊？有吧，有懊悔事，但有没有咬牙切齿啊？我们还没到咬牙切齿的地步，懊悔是有的啊。我们和很多事情呢做得非常的懊悔呀，但是呢，要到咬牙切齿那这个深切的懊悔啊，那是懊悔的不得了的懊悔。这意思就说什么呢？你是应该可以做到而你没做到的，那你的懊悔就大了。如果是你做不到的，你也没什么好懊悔，我根本就做不到，对不对啊？你可以做到，你没有做，你想想看，你失去了这么大个福气，对不对啊？多懊悔啊。所以主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来有人在神的国里坐席啊，不光是亚伯兰、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将来全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的人一同聚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我想很快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景象啊，希望没有一个人漏掉这个福气啊，要警惕自己的心。主在这里给我们做了非常重要的提醒。并且主还说什么呢？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哇，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如果今天我们不好好的跟随主，后面人就跟上来了，别人就往前去了，对不对？你本来在前的，结果呢，你跑到后面去了，啊。那主在这里的话，当然最主要是对着犹太人讲的，啊。你们呢，在这里不好好的跟随，教会往前喽。犹太人被撇在后面去了。犹太人是在先的嘛，对不对？在旧约，他们老早蒙蒙拣选作为神的选民的，对不对啊？结果呢，到了你们该得恩典福分时候没得着，结果呢，教会反而往前了啊。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说。你如果不长进，你不往前，别人就往前了。我们不要看今天有些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哎呀，他们刚什么都不懂，也许过两年他就跑得比你还快啊，比你知道的还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事情不能停顿的啊，不能停顿的，绝对不能停顿的。这个生命是不断的要成长的，不断的生长的。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了儿女的，有小孩子的人呢，最关心的他的生长，对不对啊？像我个小孙女啊，一直不长高，连他自己都烦恼。他有时候他自己都会跟我讲，他说 I'm short， 很可爱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就鼓励他，我说不要紧，你多吃一点就长了。OK。他不长我们也很烦恼啊，对不对啊？那父母也关心他呢。奇怪了，基督徒啊不长进啊，一点都不忧虑啊。啊，你看看现在已经来到2020年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长进啊？如果没有长进，你已经很忧虑啊，对不对啊？属灵东西就是这样，你不能停的啊，不能停的。要一直不断的往前追求啊，这个生命是要成长的啊，所以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弟兄姊妹要努力怎么样进窄门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努力。你在地上努力做什么？很多人努力做工啊，把工作做大，努力 做这些外面的，努力赚钱，努力这个努力那个，唯独一件事情没有努力进窄门。你看看你那个努力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所以不要管别人呐、啊，我常常讲你不要去管别人呐、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大家一同聚会，是不是？你不要一天到晚眼睛盯着都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你看看自己啊，你到底我的光景是怎样，我的光景对不对啊，我有没有在努力进窄门呢、啊？这个才重要，对不对啊？你管别人干什么呢？当然了，如果你自己努力在进窄门，你鼓励其他弟兄姊妹们也努力进窄门，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施怜悯，我们浪费太多时间了，浪费在很多无意的事情上，所以主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然后我们看见到了125，他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主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哦，这些人呢好像看起来很好心啊，提醒主耶稣啊，这个希律啊，这个外邦希律王要杀你了，对不对？那你离开这里去吧。他们本来希望主离开他们，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这里是一个善意还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提到，但是你看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主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这很特别啊。”主耶稣讲那个希律是狐狸啊，这个我们知道主的心非常的爱他的百姓啊，但是主也知道那个人性上面的一些的败坏，他知道这个希律很狡猾的啊，非常狡猾，所以他就说呢，这个是一个像狐狸一样的。那么主就说什么，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就了。这里讲到今天明天第三天啊，这是圣经中很特别的一个说法。所以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时代只有三天，好吧？在神来看，第一天第二天是做工的，第三天事情就成就，是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神的工作就成就了。所以在神眼中看只有三天，我们今天大概活在第二天，神还在继续在做工，很快第三天就来了啊。你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次日再次日再次日，对不对啊？然后第三日，你看这个说法很特别啊。其实这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眼光，告诉我们今天呢是神在地上还做工的时候，但是呢总有一天来到第三天，事情就成就了。所以主告诉他们说，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全了。他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必须往前行啊！主告诉我们他在地上不停顿，他也不受这个时间的影响。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啊，他完全活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这个今天明天后天，这个是整个是神的计划，神计划了整个的情形，三天就解决了啊，神在时间中的工作呢就完成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忠心啊，在地上啊，他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往前啊，不管前面的难处是什么，希律要杀他，对不对啊？这个希律要杀他，如果是我们的话呢，要告诉我们明天是要杀你，我们得赶快跑了，就躲了，对不对啊？主耶稣不用躲，主知道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事情一定按照神的旨意成就。今天他所关心的是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人呢、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吧？我们堕落着，我们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呢、啊。我们太以自己的感觉为重了，我们很少去顾到神的旨意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眼睛都开。他们在地上的日子一心为着神的旨意，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危， 也不顾周遭环境上的改变。所以这些人有很多人为主寻道，也有有些许多人走完他们一生的路得到荣耀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主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要成全神的荣耀的旨意的啊。然后主就告诉他们，等于说预言一样告诉他，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主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哇，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本来是代表神荣耀的旨意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这里提醒我们，当他一旦变质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就变杀害圣徒的地方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宗教里面是行不通的，因为你把它变质了之后，它就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去了啊。所以这一方面也说到，在犹太人中间呢，他们的传统是反对启示的，他们的传统杀害启示，先知杀害先知，先知是一般有启示的人的啊。所以你看，大多数的先知都死在耶路撒冷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你跟随神的旨意啊，那么呢，你不可能躲开神旨意的范围，要寻道也是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啊。所以呢，主耶稣明知道前面摆着的是十字架的死，所以主清楚地告诉他们啊。但是主的心非常的难过啊，所以主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看见他里面呢，对耶路撒冷是充满了感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把它换作一种的话语来说的，主就喊说，教会啊，教会啊，要听见这个声音。弟兄姊妹们，教会是成全见证基督的地方，教会不应该是反对神的启示的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这个里面包含了很多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并且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在聚集翅膀下一样啊，主用了个比方了，他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一样。我们知道这是在生活中啊，因为他们那个是农业社会，生活常常有养鸡，对不对啊？哇，你看那个母鸡啊，爱小鸡啊，为小鸡牺牲是很厉害的。我们有个弟兄啊，他住在很远，离我们这里比较远的地方，乡下地方啊。他呢，买了一个像农庄一样的地方，他养了一些鸡，他就告诉我们了。有时候他没想到啊，家里弄个小鸡住，结果老鹰来了，那个鹰来了。哎呦，他说你看那个母鸡保护那个小鸡啊，到一个地步，有的时候那个母鸡眼睛都给他啄瞎了，他还是护着小鸡。他有一次那个母鸡啊，那个头几乎都被那个鹰把它给啄断了，但是他一直用他的翅膀护住他的小鸡。所以当初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也看见这种现象，就主用这个比方。到今天我们知道主实在是保护我们，愿意把我们保护在他的翅膀底下，对吧？所以今天要活在他的荫下，活在他的保护底下。但是主说呢，我愿意像母鸡一样的保护小鸡，只是你们怎么样，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什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犹太人他们离弃神，偏离神，已经到了何等可怜的一种光景。他们不知道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是何等样的保护，他们不要，他们拒绝。结果呢，以色列人变成荒场，以色列家变成荒场啊！只等到主有天主再来。我们要知道今天呢， 这个属地的以色列啊，还是神的选民。神在旧约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神还是爱他们的啊，因为神曾经借耶利米对他们说，我要以永远的爱爱你们，所以神不会丢弃他属地的百姓。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属地的百姓何等可怜呢、啊、何等可怜呢、啊、他们现在真的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 70% 以上的人连神都不信的，耶和华神呢只有 30% 的人他们呢相信有耶和华的，那么耶稣基督他们更是排斥在外的，知道吧？很多人连耶稣的名也没听过的。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地上遭遇的苦难真是不计其数，直到今天啊，他们还活在这个苦难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离弃神呢，是可怕的事情啊，可怕的事情，不仅变成荒场，对不对？但是有一天，撒加利亚预言，有一天主要回来，主脚踩橄榄山，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他们遇见最大艰难的时候，全世界的列国在那逼迫以色列，以色列们就跑到一个地方无处可逃的时候呢，主耶稣脚踩橄榄山，橄榄山就从东到西分成两半，那么以色列百姓就过去，这是撒加利亚说的预言。等到他们到过去之后呢，以色列全家痛哭啊，他们才知道这历史上他们所逼迫的耶稣原来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是不是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啊，那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全家痛哭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预言是一定会应验的。啊，但是呢，如果今天你就能明白这个意思，你就能逃脱了，对不对？感谢主，在以色列人中间啊，有信主耶稣，但是很少，非常的少。所以他们需要主的怜悯，但主耶稣在世都已经把这个话讲得这么的清楚了，没有用，对他们来讲没有用。好，为了时间我们要看126啊，编号126，又到了安息日了、啊、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常常在安息日做事情啊，这个好像犹太人呢永远也不容易醒悟啊。那么当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安息是什么，安息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你有了主你才安息，没有主你就不安息，对不对？不是守安息日，不是守那个日子了。但当初犹太人是守这个日子，主就是一再在安息日行事干什么，叫告诉他们呢，只有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啊，你们要来依靠主你才得安息，你守那个日子干什么呢？并且他们守得很可怜啊。那这里呢，这个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去吃饭，这法利赛人呢也喜欢请吃饭，但都是不怀好意啊。他们请主耶稣吃饭呢，一点都没有按照好心，想要抓把柄，你知道吗？啊，把主耶稣，这是一个首领啊，吃饭。他就这里讲说他们要怎么样窥探他，因为什么把他弄来做，就你所有弟兄姊妹们，主也告诉我们，今天在地上侍奉主，有的时候你会经历这些环境，对不对？你要像主耶稣一样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因为只有这个生命是能应付一切的难处的啊，不必惧怕。主明明知道他们这个请吃饭是不怀好意的，对不对？主还是去，主就是去啊。到了那里啊，他们就这个在面前找了一个换水谷的人，在他面前，主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主先问他们，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那弟兄姊妹，你想可不可以 啊我们当然可以了，对不对？这个律法师跟着法利赛人心里面说呢，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能犯安息日，对不对？但他们不讲话，所以他们很诡诈，你知道吧？不讲话，不给你回答。主耶稣呢，明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就把这个人治好了，然后叫他走了，然后 回头来对他们中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掉在井里面，你不立时拉斯上来呢？结果呢，他们不讲话变成什么？不能讲话，不能对答，答不上来了。这回主再问他们，都答不上来。所以你看见哈，弟兄姊妹们，这个生命是充满智慧的生命，你知道吧？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遇见多少的这些疑难杂症的难处，对不对？我这是几十年服侍主，弟兄姊妹们，人家有人说哦，你孙弟兄真的聪明，哎呀，我说你搞错了，孙弟兄很笨的，我里面有一个聪明的生命，你不懂得依靠，我会依靠。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多少的难处主带领我过来了，这不是我能够应付什么的。我这个人太小了，我们哪里有这个本事呢？对不对？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度过一关又一关。有很多时候像保罗讲的，自认也是必死的，这位啊恐怕死定了啊！你这个一定过不去，自己心里想也带一定难处。哎，到了时候主这个生命在里面给你奇妙的智慧，就引我们就过去了。多少次过来之后呢，我里面都非常诧异，满了感谢和赞美。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的生命，你不要轻忽他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明知道他们的态度是怎样，对不对？啊，这个生命充满智慧，叫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你知道吧？你不讲话吗？就叫你说不出话来，你看多好啊！所以呢，这里哈，弟兄姊妹们，其实，在犹太人心中是矛盾的，你知道，遵守律法的人又虚伪又矛盾。牛和驴掉了井里面，在那叫，他不拉上来吗？立刻就拉上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主告诉他们，你们活得太虚伪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也提醒我们，今天假使你不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你还活在你自己的智慧里面，我们的生活充满虚伪，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好，最后来到127号啊，这个主耶稣啊，见所请的客，选择守卫。你知道我们的主很有意思，他在各处走啊，他也观察啊，看看他们的犹太人情形。这个众生相啊，所有的一个奇奇怪怪的现象都有，对不对啊？一个人性东西，哇！他看他们大家很多去这个请客吃饭，大家抢着那个守卫去做，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对不对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了：你们被人家请去婚礼的筵席上，不要坐在守卫上。这个婚礼的筵席，你还跑到守卫上去坐啊？这除非你是他的亲戚啊、亲人的什么的，可以，对不对？你自己跑到守卫上坐，他恐怕也比你更尊贵的客，他被请来，那就请你只好让位了，对不对？那你就很羞愧了。所以他说，你去的时候最好坐这个末位，坐着最后的末位上，人家把你请到前面去，那你这样才有光彩，对不对？所以那个主就用这个了。教导他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重要的主的话啊。所以今天跟随主啊，弟兄姊妹，绝不能自高自大啊。什么时候你有一点点自高的心理起来的时候呢，那都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最好能够卑微的跟随主，我们算不得什么，人家看不起我们也不要紧啊，对啊。这个，你知道从前那个王明道先生呢，他这个讲过一件事情蛮有趣的啊。他说呢，如果今天有人骂你啊，狼心狗肺啊，弟兄姊妹你受得了吧？啊，如果人家骂你狼心狗肺，你受得了吧？王明道先生就说呢，你要怎么回答呢？人家说你狼心狗肺，你说哪里哪里，我够不上。弟兄姊妹们，你这个你就知道，就是一种降卑的心理，你知道吧？人家如果说你这个连小学生都不如， 哎呀，你说我才幼稚园，弟兄姊妹你就得胜了，你知道吧？你们说哪里我大学生我研究生，那你就完了，你失败了。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不要怕降卑，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有个感觉，神在看着，神在看着。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是降卑，我们就吃亏了，你知道吧？神在看着，人不看不要紧的，所以活在神的眼光中，越降卑自己越好，知道吧？今天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一被别人这个误解了，或者被人家这个把你贬低了，就难过了，对不对？那基督徒不需要这样的，所以主给我们恩典，你恩赐很大，且你也不用骄傲，永远是什么？自卑在神的跟前，根本算不到什么。从前我跟你讲，从前传道人呢，出门的时候呢，一到火车站，哇，一大群弟兄姊妹来接；一到飞机场，哇，这个上场面盛大。所以这个侍奉主任下来了，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啊。到后来我们感谢主，在美国看见很多年长弟兄做了好榜样，他们从来都不要人来接的，自己一个人就走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这些东西会刺激人的天然生命肉体，把我们的东西拉高，这可怕的东西，不需要这个。主的恩典保守我们活在他的眼光中，非常的美丽啊，非常好。所以呢，主说你自卑就必使你升高。你记得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吗？我们的主降到什么自卑，没有人比他更卑微了。你今天再怎么降，你也降不到主那个卑微，对不对啊？你放心，有一个人比你更卑微，但是神讲就把他升到至高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讲，你爬得越高摔得越重，你爬吧，你最好不要自己爬高，你自己爬高你就摔得越重。你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给你们听啊。你知道这个德国人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啊，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了啊，但他讲了，他懂得人性，所以他有时做了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他说你看见一个大巨人呢在爬山，哇，爬得满头大汗，为什么爬得满头大汗呢？那个原来呢，那个景象是什么呢？这个大巨人呢骑在一个小侏儒的身上，那么侏儒你懂的吧？那个矮矮小小的人是骑了个侏儒身上在爬山啊。这个大巨人说呢，我一定要爬到山顶，我一定要到那个上面去。那个侏儒在底下就说，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啊。这是个哲学家，因为他通人性，他知道的。你知道吗？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凭着自己一直想要抬高自己、升高自己，我已经这几十年看见多少弟兄姊妹从高处摔下来，摔得非常的凄惨。所以主的话是对的，我们自卑让他来使你升高最安全。所以主耶稣降到自卑，神就把他升到至高啊。哦，你看看，那就是安全的，那就告诉我们，今天跟随主就是这样啊！不要感觉自己是个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年日久了之后，总感觉到哦，他们比我年幼，我来教导他们、教训他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不要做人家老师，不需要，我们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靠主的恩典啊！这是这一段啊。然后下面呢，主又说呢，你们请客，请他的客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者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的，那恐怕他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了。你摆设着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绝对，因为这个主啊，这时候怎么样？他是对着这帮犹太人说的， 他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心理。不过其实呢，我们中国人也差不多啊，我们的一请客都是请自己喜欢的人。这个好像那个请来请去就是那么几个亲戚的朋友啊，是有时候需要照顾一点其他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啊。他说呢，这个呢将来怎么呢也有这个一个报答啊，到复活的时候呢啊，那些曾经请过你们客的人呢，他们会这个报答你。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主啊，的确生活上有很多经历，我因为今天晚上时间缘故我没机会讲了，这个主讲的话是真的啊。所以到后来有人说呢，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耶稣就对他说呢，有一个人大摆筵席请了很多客，请得来，结果他们不肯来啊，都是理由，那左个理由右个理由推脱，对不对啊？结果呢，他们失去了福分，所以主就对着仆人就主人就对仆人讲，你就到大街小巷去拉人吧。结果拉来了之后呢，把那些什么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啊！犹太人因为拒绝神的恩典呢、啊，说你我这些什么。这个瞎眼的、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都被拉进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你知道吧？那么然后呢？还有位置，主人就对仆人说：“你进去啊，到路上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所以你看，有的人被拉进来，有的是被勉强进来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得救的时候是不是人家把你勉强进来的啊？我是被拉进来的，人家用三轮车把我拉进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计程车，坐三轮车把拉进来。当然了，这那个弟兄特别有爱心啊。但是我也看见很多人被勉强。我们以前从前在台湾传福音跟这里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马路上面常常有人坐，所以很多招待的弟兄姊妹都站在马路那里，看见一个人就把他拉进来。有的人真的被勉强进来的，有的人还穿着拖鞋啊什么的都被拉进来了。但是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们被拉进来，后来都有美好的见证。有一天有一个要去自杀，他准备去自杀。结果经过我们的会所门口，正好传福音啊，结果被弟兄给拉进来。那个弟兄，那个人怎么不肯进来，你知道吧？哇，我们弟兄们也厉害，一边一个人架着他，把他架进去了，把他架在这些聚会里面。结果感谢主，那天晚上他就得救了。后来做见证，他说那天不是两个弟兄架进来，他就是自杀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将来进神国度的时候，你看见。多少人都是你难以想象的人，犹太人，神的选民反而被撇在一边。今天呢，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惕啊！靠主的恩典，我们已经是有资格进神国度的人，不要丧失这个恩典啊！好，我想这个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啊。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主是要我们看他所带来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啊，能消除一切的难处。好，我们低头。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阅读你所在地上做的事和这些故事，我们就越觉得里面得激励。主，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啊，唯愿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肉身中也能够彰显出来，当他遇见难处、遇见需要、遇见困难的时候，主啊，让这个生命发挥他该有的能力。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你教导我们如何过属灵的生活，愿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如同你在地上荣耀父一样。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